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有标杆的人生，标杆是目的，是目的地，人生有个目标，人生有个标杆。刚才我们那个诗歌有一首诗歌，人生有许多的小站，有许多的台阶，那目的地在哪儿呢？那目的地人生太重要了。大家看看这个我们中文翻成这个《爱丽丝奇遇记》，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的话回去看一看哦。这孩子们看的电影，是那个迪士尼乐园迪士尼拍的。几年前我和他孩子一道看，我觉得挺好，我看过以后我觉得很有味道。就讲一个小孩子进入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那走迷了，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奇遇的经历当然的是童话，生活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对话很精彩。这个小孩子叫爱丽丝，爱丽丝进入这个童话般的世界来寻找。那它里面有一个镜头特别有意思，就小孩子走到树林以后他迷路了，他不知道往哪儿走，那怎么办呢？这时候遇到一只猫这个猫会讲话的。那这个女孩子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要走哪条路啊？你知道前面很多路啊，生活中有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有好多路，我走哪条路啊？那这是女孩子，这 Alice 问这只猫的。那 Alice 问我去哪儿啊？那人家问你去哪儿，你怎么回答？所以这个猫很通人性，对不对？他就知道回答怎么说，你要去哪儿啊？你要去哪儿啊？你说下面该怎么回答呢？我们看过的人就知道他怎么回答的。我要走哪条路？这么多路在那儿，我走哪条路？走哪条路？他说你要去哪儿啊？在你的心目中，你有没有个目的地啊？你有没有个标杆啊？有没有一个最终的去处啊？如果你地上走路，你都不知道你去哪儿，怎么办呢？下面一句话，这个小孩子说，我不知道。那这个猫怎么回答？猫说，如果你都不知道要去哪儿，那无论走哪条路都无所谓了。有没有道理啊？太有道理了。如果人在这个世界你都不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儿，你都不知道要去哪儿，你说走哪一条路，不走哪条路重要吗？重要不重要？根本不重要，你根本不知道走哪条路，对，去哪儿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这段对话很精彩，非常的精彩，我很喜欢这段对话。好像我在我们教会这是第二次我提到这个，那是好多年前提过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在生活中你知道你要去哪儿吗？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无论走什么路都无所谓，你走坏路走好路无所谓，坏好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你都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儿，目的地在哪儿，标杆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无论走什么路就无所谓了，这段路程。所以这个对话很精彩。耶稣讲过这段话，耶稣说世界上有两条路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呢很大很宽，人很多很热闹，你不需要选择的，你就跟着跑就好了，人家怎么跑你就跑，反正人多的地方你就跑，反正那一条路你跟着大家跑，反正你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对不对？你就跑你就跑。耶稣说我告诉你那条路有几个特点，路大门宽人多，但终点呢很清楚，你不知道。耶稣说我来告诉你，因为你知道耶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人生只看一段路，上帝看全部了，他知道这条路的终点在哪儿，我们不知道，我们跟着大家跑，人多的地方我们跑，反正大家都跑我们就跑，人有一种从众的心理。耶稣说这条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很多，但是呢那个路的终点呢不好，是灭亡。那另外一条路小窄人少，但是终点呢是永生。人生只有这两条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儿，我们就跟人多跑啊跑。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在这儿讲过，在美国人不是讲一个 rat race 对不对？老鼠赛跑，老鼠是没有方向的，没有目的地的。你看到一群老鼠，你养一群，我们之前不少弟兄姐妹在 AI 去做研究嘛，你咬一窝老鼠的时候，老鼠有方向有目的吗？没有的，你给它吃饱下到处跑跑跑，反正一个跑大家跟着跑一起跑，这就是老鼠的特点，对吧？所以 现在人说 rat race， 就是说在这个老鼠的赛跑当中，我要跑在前几名，我要希望我的孩子跑在前几名，要变成一个冠军，至少是亚军，再不显是季军。但是即使是冠军、亚军、季军，也还是老鼠，对吧？所以圣经上说，你到底要走哪一条道路？那这人多宽大，你不需要选择的，你自己跑就好了。但是弟兄姐妹，基督说只有一条路，看起来好像是窄路，人少，但是引向永生。所以人生只有是单向的路程，你要知道你去哪儿才重要，这是人生的标杆、人生的方向、人生的目的地的问题。如果你的一生都没有目的地，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在瞎跑什么，是吧？所以圣经上今天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有没有个标杆？上帝的孩子有人生的标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上个礼拜我讲的保罗说，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就是耶稣是我人生真正的标杆、终极的标杆。我们人生有好多的目的，对不对？来美国实现美国梦，这是第一个标杆。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准备很长时间要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拿到绿卡、拿到身份，那是第二个步小站，对不对？第二个 step， 然后我们找到一份工作，成立一个家庭，过一个稳定的生活。那什么是人生最终结的、最重要的那个目的和标杆是什么呢？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今天我的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你有没有个目的，关乎到你的生命有没有定向、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不但影响你自己，还影响你的孩子。而且一个没有定向的人生是不会喜乐的。一个人一生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目的是什么，你是不会喜乐的。小目的带来小喜乐，小标杆带来小喜乐，大目标带来大喜乐。一个目标实现的时候你有喜乐，但什么是我们最最人生最重要的、最终极的目标呢？保罗说是基督，我要得着基督。为什么是基督？因为一切都在基督的里头。基督是生命，基督是荣耀，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你看这段经文好吗？你看这段经文，我先读给大家听好吗？保罗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大家看这个经文哈。保罗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有什么事上成别样的心，神也必因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成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这么美丽的世界，谢谢你一路引导我们，你救赎我们，保守我们直到如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主，此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圣灵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平稳安静，敬畏等候在你的面前，来源于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主啊，谢谢你成为我们人生的标杆。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人生的标杆太重要，人生的目标太重要。那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的目标。过去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今天基督引导我们， 我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不一样的道路。我们跟非基督徒朋友有什么区别？他们工作，我们也要工作；他们吃饭，我们也要吃饭。但是你人生的方向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的生活观、人生观不再一样。保罗说我过去哈，我说夸口的是那种东西，但是我现在我夸口的完全不一样，价值观改变了。所以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得救哈，我劝你思想一下你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如果你的价值观还没有改变的话，要反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标杆，得着基督是我的喜乐。耶稣说我得着耶稣为至宝，得到至宝当然喜乐嘛。你得到一个垃圾你怎么会喜乐呢？耶稣说耶稣基督是我的喜乐，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上帝没有叫我们抛弃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享受饮食、友谊、家庭、工作、环境，我们都可以享受，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更美的、更好的，那就是上帝本身。如果你不以上帝本身为你追求的目标，世界上这些暂时的喜乐、暂时的目标不可能完全的满足你。你的心中有个缺憾，你的心中没有定向，也不觉得人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尤其当你人生追求的东西失去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我活着不再有意义。所以保罗说我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至宝是人生最终极的方向，是我们最遥远的、最宝贵的一个方向。那保罗说你要得到这下面这几点，你要记得第一个，你要向着标杆跑。刚才我讲的 Alice 她不知道路在哪儿，但是基督的门徒你知道耶稣是路，耶稣是目标。下面有一段话你看看，他保罗说是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烈追求。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惊讶，既惊讶也得安慰。为什么？你知道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讲这样的话，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到我这个目标了，我知道目标在那儿，不是说我已经得到这个目标了，我已经满足了。没有没有，保罗说我没有。你知道保罗是什么人吗？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亲眼见过主，见过主之后他悔改了，在阿拉伯旷野待了十多年时间，然后一生传道。他做监狱时候，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牢里头，他的生命快到晚期了。在这个时间的时间里头，人生快，人生说应该是最成熟的一个人生阶段，他居然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极力的追求。那这是让我惊讶的地方，也让我得安慰的地方。奇怪的安慰，就是保罗都没有完全，有的时候我来谅解一下自己，对不对？那就是说保罗说我方向已经定了，目标已经定了，我知道我在哪条路上，我要极力的往前奔跑。保罗是用一个喜悦赛跑来做比喻，人生就是一段路程，每个人都在跑，不是 rat race， rat race 是没有方向的。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在你的心中，你人生是没有一个永恒定向的，只有暂时的目标。要来到美国，你来了，要一份工作，有了，孩子上学了， so what? What's next? 没有了，对不对？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我的目标，我找到了目标，我已经跑在这个路上。保罗说你要继续的奔跑。我特别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啊，我特别找了一段现代中文译本，让你更多了解这段话的意思。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成功了，或者已经完全了，我要继续的奔跑，直求赢得了奖赏，就达到终点的时候上帝给我的奖赏。其实为要使我达到这目标，耶稣基督已经先赢得了我，我加红字在这儿，赢得了我。有的译本翻译抓住了我，有的翻译夺得了我。弟兄姐妹，刚才我读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人生有两条路，对不对？路大门宽人多，过去我们都在那个大路上奔跑，我们都是 rat race 那个小老鼠，我们都在跑，我们都在跑，我们都在跑，要成为冠军，成为冠军老鼠，我们每个人都在跑。目标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到底跑什么？没有人知道。我们习惯在大路上奔跑，但上帝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抓住了你，抓住了你，夺得了你，赢得了你。这是我们奔跑的起点。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我们在这条路上跑，人多嘛，我们从众，我们跟着人家跑，人家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上帝说，孩子啊，我拣选你，那条路是死路，你要向这边跑。所以基督把我们抓过来，把我们夺过来，所以我们现在跑在另外一条道路当中。那个终点是什么？上帝告诉你，那个终点是什么？站在上帝的面前，站在基督的台前，站在永恒荣耀当中。那这是我们一条路。今天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上帝已经把我们抓过来，夺过来，赢得了你。我们已经走在这条通向永恒的那个道路上。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往哪儿跑，弟兄姐妹，你的信仰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没真正的开始，还没真正的开始。你要知道你的终点在哪儿，太重要了。我下面讲，它关乎到你的家庭，关乎到你的情绪，关乎到你生活的动力，这是跟你的生命恰恰相关，息息相关。那这是我刚才讲的哈。我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哈，我们要跑。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阻止我们，让我们觉得够了。有些人说，我信耶稣都20年了，什么样的道我没有听过，什么样的场面我没有经过，什么样的耶稣的故事我没有知道，就是这样，他不再奔跑了，他满足了。保罗有一个属灵的敬虔的神圣的不满足，我渴望得到基督，我要拥有基督，基督是吃不透的丰富。弟兄姐妹，我越是研究神的话语，越是研究上帝的道，我越是渴望他。上帝比我想象的更伟大更丰富，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东西不过是反映上帝一点点的荣耀而已。我希望我以后有机会能讲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你说，在这儿好了，我们已经在一个正路上被神抓住了，我们现在开始向前跑了。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慕道的朋友，人生就是旅程，人生就是赛跑。赛跑第一个找对的是方向，第二个呢，你要跑，你要动，两个条件，你非得有这两个条件不可。第一个是什么？忘记背后。什么叫忘记背后？没有一个人真的忘记背后的。我问大家，你能忘记你的过去吗？越是痛苦的东西你不会忘记，越是成功的东西你不会忘记，就是让你兴奋的东西你不会忘记。人的记忆太奇妙了，发生的那些重大的事情，你的结婚那一天你能忘记吗？不可能的。有人通过你的刀子你能忘记吗？你不可能的。你的婚姻破裂过以后那种痛苦你能忘记吗？你不可能忘记的。好了，我信了耶稣了，我已经走在这个正道上，目标很清楚了，我现在往前走。我知道我跟世人不一样了，他们走那条路，目标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了，我现在走这条路我对了。可是我走不下去啊，因为我的背后我忘不了。所谓忘不了，圣经叫你忘记背后，不是说你脑子里面记忆中什么都没有了，那事实是不可能的。圣经上是说，不要让你的过去成为你的重担，成为你的包袱。你奔走天路要面对你过去的重担，过去的包袱，把它卸掉。这个是太难了，弟兄姐妹。我们好多人是活在过去的里头，而不是活在未来，也不是活在现在。他忘不了过去，过去那个荣耀他忘不掉，他叹息，我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过去的荣耀啊？弟兄姐妹，神带领我们是一步步往前走。基督徒他的生活是容易向前看，不是向后看，让你活在过去的里头。过去是什么？有很多人让你觉得很后悔的事，有没有？我当初要不是嫁给他，当初我要不是说那个话，当初我不是那笔投资，当初我要不是叫这样的朋友，我生活肯定不一样。你活在过去的里头，你不能继续往前跑，因为后面一个同学把你往后拉。活在后悔的里头，有人后悔，哎，当初我要不来美国多好，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啊。有些人幸亏我来了美国，感谢主，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那有些人是活在怨恨的里头，苦读的里头，婚姻、家庭、父母、朋友，那过去的经验让他不堪回首，他痛苦，想他走不了这个路，他没有往前奔跑，心中有很多东西拉着他。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我最宝贵的东西我失去了，也许是我的最亲的人，让我最宝贵的东西他失去了，我现在没办法往前跑。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伤痛的世界，这是个有罪的世界，很多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这样的包袱，这样的重担他卸不掉。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把我们放在这条路上，把我们抓过来夺过来赢得你，他的圣灵在你的里头，他可以卸去你的重担。我下个礼拜会讲到这个，会把你的重担给你挪走，他可以释放你，这是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一点，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耶稣把我们放在正轨上，放在正道上，忘记背后，不要活在过去的那个阴影的里头。过去像一个监牢一样，你出不来，所以现在你跑也跑不动。你的家庭里头始终有阴影，你的心灵当中始终有阴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要向着标杆直跑，基督的人生也是向前面的。圣经叫我们常常不要忘记了，人生是有一个定向的。保罗说，我奔跑不是我定向，端拳不是打空气。这个讲的是一个比喻，像体育运动一样，我跑前面有个方向，我得那个奖赏，将来有一天我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孩子啊，你这一生 well done well done， 孩子啊 well done。 我们向那个方向奔跑，向那个方向奔跑，向前看。基督徒永远向前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前方，你的生活就活在过去的里头，只是活在当下。未来是什么太重要，我下面会讲到未来。基督徒一定要有人生清楚的标杆，工作有个标杆，家庭有个标杆，事业有个标杆，但那都是小标杆。人生有个大标杆，就是有一天我站在上帝的面前。没有标杆的人生，没有喜乐的人生，没有标杆的人生，也就是人生没有定向，没有意义。在座的很多都是父母，我顺便讲一下，在美国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自杀。我有个统计数字在这儿，很多啊。根据 USA 的报道，美国的每13分钟有个人自杀，而且年轻人特别多，他成为这些年轻人死亡的第三大和第二大原因。为什么？很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什么？生活没有定向，没有目标，他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像在 rat race， 老鼠在跑，我在跑，他突然有点醒悟过来，我在跑什么？有的人是因为父母的要求，他好好的读书，他人生没有一个定向，没有一个目标，他觉得里面空。不但是年轻人如此，成年人也很多自杀。这是一个信息在这儿，我们有时间去过这些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不但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的一生是个过程，圣灵在带领你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过去，主啊，求你来洁净我的过去，未来你在前面引导我。这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明白吗？神的定义是要祝福我们，把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光明、爱和医治的里头。他不是让我们永远的活在过去的痛苦的里头。所以第一个，大家弟兄姐妹记得，人生一定有个标杆，向前直跑。你说这个很遥远，所以生活的每一天，我们 take a baby step， baby step 就每天走一点点路。像我现在走到纽约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我一步步往前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你要 take a baby step， 我要亲近神，我要祷告，我要思想神的话语，我要聚会。那这是 take a baby step， 你的人生一旦一向基督那个方向走，你里面有什么样的方向，它决定你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喜乐，有什么样的盼望。第二个，你走这条道路不是你一个人跑，这条路上人很多，这条路上人也有奔跑天路，走人生的旅程，方向要对，目标要对，目的地要对，否则是南辕北辙，没有用。你激情很大，可是最后是一场空。第二个呢，你要留意你两类人，你身边什么样的人。保罗讲一句话让我们很惊讶，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也当效法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型的人。这句话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保罗很 arrogant， 很傲慢？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美国崇尚个人主义，我干嘛要效法你，你是老几啊，我走我的路。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是这样，成为耶稣的门徒，经过门徒造就，其中一步是什么？要看看上帝的道 怎么具体的生活在一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保罗说你们效法我，跟我学，是因为我学了基督。你们学我是什么？保罗可能有毛病，对不对？保罗有没有毛病？我问大家，如果说保罗是一个 完全的人，没有毛病的人请举手。没有一个不举手，对不对？保罗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会有他的失败的地方，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越来越多的像基督。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一直跟基督学，你们学我学基督的那个劲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同走天路的时候，神放下了很多人，我们可以注意看他们，跟他们学。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一个母亲，单身的母亲，带三个孩子，微薄的收入，苦不苦？苦。过去是不是拉着他？拉着他。过去那个是不是成为他那个记忆，成为他的包袱？有可能。在他上帝的面前，耶稣基督是他的标杆。他把三个孩子常常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带他们祷告。你说这个人是完美的人吗？不是。但他这一点上面值得我们效法，就是在悲苦当中、苦难当中，他自己抓住神，耶稣基督是我的标杆，我把我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不要让我心中的苦毒倾倒在我孩子的身上。我虽然心灵是痛苦，但是主可以医治我，我可以把我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你看他在效法基督，效法保罗，他虽然不完美，但是这一点是完美的。虽然有很多的完美，但这一点值得我们效法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80年代初的，70年代末，80年初的，我遇到一个弟兄，那时候他刚刚从监牢里面出来，那个时候你信耶稣你会坐牢的。我在遇到他的时候，坐牢的时候，他出来以后，我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满脸红光，满脸笑容，没有，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面孔，黑黑的，满脸红红的，满脸的嬉笑，牙齿很白，年轻人。大苦难没有压垮他，为什么？他觉得我为耶稣基督受苦值得，像保罗一样值得。这值得我们学，不是他是完美，不是的，他值得。弟兄姐妹，在人生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榜样，有很多这样的榜样。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有工作，他在服侍，上帝祝福他的工作，祝福他的家庭，也祝福他的服侍，那这都是榜样。保罗说你要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型的人。如果我们谦卑，我们就知道神帮我们身边放了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但是下面有一段，另外一类人，这一类人弟兄姐妹很有意思，在生活中天天有，天天遇到这种人。这种是什么人？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说我流泪的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很多次，我现在在流泪的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啊，我能体会保罗的心肠，着急啊，真着急啊，不能向那边走，那边走是死路，真的是毁灭了你自己，毁灭你的家庭，你将来无法站在上帝的面前。保罗流泪的告诉他们说，这种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有什么特点呢？这儿有四个特点。这种人刚才说了，人多，他的结局是沉沦，是毁灭，他没有办法站在上帝的面前。第二个，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姐妹，这种人你不要打灯笼去找，不需要，你不要打着一个手电筒去找，也不需要，到处都有。路大门宽人多，都是这种生活的。但这儿有一句话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保罗说有许多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为什么不说这些人是基督的仇敌？他为什么加上基督的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你看看这些人啊，他不是基督的仇敌。什么意思呢？他不一定反基督教，他不一定反上帝，他不一定反教会，他不一定讨厌基督徒，他不 care， 他不反。那有些人反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事情他根本不反。我讨厌基督，他不，就是像最 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尊重基督，因为基督那种爱、那种救赎、那种受难，他还有点良知的人，他知道这个了不起。他们讨厌基督，所以圣经上他不是基督的十字架仇敌。但这儿为什么圣经上说他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问题在这儿，讲十字架讲救赎，讲你是个罪人，需要十字架来救你。哦，他不要了，我不要了。他的行事为人，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显明是十字架的对立面。这种人到处都有，你看到这种人，你就明白什么叫肉体，什么叫世界，什么叫毁灭。看看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很难过的告诉弟兄姐妹，这种人不单单是在红灯区，不单单是在黑帮的社会里头，在华尔街也有，华盛顿也有，在教会中也有。那教会中还有这种人？有的，有的。我不反上帝，我也不反基督，我也不反教会，我也不反基督徒，你们都挺好的，但是我的生活就是不一样。我的生活是什么？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意思是说我所敬拜的就是我自己的肉体所想要的东西，性、娱乐。不是真不好，弟兄们，性是好的，弟兄姐妹，性是好东西，上帝照样赐给你的。娱乐是好东西，像茶，这个环境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些人，他一生把这些东西看的就是自己的神，认为这个物质就能满足我。杜甫嘛，是自己的欲望嘛，对不对？只有物质完全能满足我。上帝告诉你说，如果说能满足你，就不需要救恩了。这些东西满足不了你，而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你觉得很害羞，不好意思，他觉得挺荣耀，对吗？三个人住在一起的，他还挺荣耀，他醉，他滥交，他觉得很荣耀。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地上的事为念，对永恒没有兴趣，对天上的事没有兴趣，对永恒的价值没有兴趣。保罗说，你奔走天路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你身边还有这一类人常常在影响你。我们年龄一大，越是明白一件事情，你上山比较容易比较难，你往上爬很难，要下坡很容易。而这些人无形当中影响我们，他们的价值观跟上帝的儿女差距太大了。我们现在感叹这个世风日下，诚信危机，可是一方面我们效法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保罗说奔走天路，千万不要忘记了，一个是要留意两类人，要效法保罗，像提摩太、伊巴费提，效法我们生活中某些弟兄姐妹，他们生命的某一个角落，那些美好的行为，爱神的心智，祷告的心智。另一方面，你要谨慎，要留神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说我曾经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话很重啊，是吧？很重啊。第三，我们两类人，第三个我们要记得的，要谨记自己的身份。有的时候我们跑天路的时候，跑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好没劲了，不想再跑了，一个是后面有很多的包袱在拖着我们，一个在前面的目标越来越模糊，这个时候你不想跑了。保罗说，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要记得你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来到美国也会成为美国的国民。你知道什么是身份？我们每个人都在乎我们的身份。我今天问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绝大部分人从哪儿开始介绍？我做什么工作，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份是由我们工作来界定的，这有什么错吗？没有错。但是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然后我们讲到家庭，讲到学校，讲到收入， 讲到住房，讲开什么样的车，这些东西来决定我们的身份。但是圣经上说，基督徒的身份你不要忘记了，是天上的国民。基督徒有双重身份，这个身份不是由世界的东西来决定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拥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在世上我做了什么我拥有这样的身份。但是这儿告诉你，因为基督为我做了什么，这决定我的身份。我讲这样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很刚强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重要。当我们慢慢内心一天心思一天的时候，你的生命慢慢被更新的时候，你越来越意识到天上的国民这个身份是宝贵的。为什么是宝贵的？一方面我们是地上的国民，一方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地上的国民我们是暂时的，有一天这个国民的身份慢慢消失了，但天上的永恒的身份对我们越来越宝贵。我举一个例子啊，你们有没有这样体验过，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你突然怀念家乡，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你太忙可能没有时间了哈。特别人到中年之后，有的时候回想想到自己的家乡，有没有这种情绪？人人都有一种对家乡的怀念，有没有啊？没有。有，对不对？有，人人都有，或早或迟。尤其你当你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会回想到你的过去，感到家乡很温暖，你会 idealize， 就理想化我的童年生活，家乡的生活好清啊，山也清，水也清，路也清，人也清，就是一切都很美好，对不对？我们都回想一种家乡，我们想，我也有这种对家乡的思念。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的家乡到底在哪儿呢？美国吗？我来美国将近十多年、二十年，上海吗？我在上海待了十多年，我想上海啊，那个路啊，那个人啊，哇，那小吃啊，那个书店啊，那校园啊，那些可爱的弟兄姐妹，那些朋友啊，我想到，但是我一旦回到上海，因为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的家了，不是我的家。那这种理想化慢慢就消失了。我说那可能回到我老家安徽，哦，那个山啊，那水啊，那路啊，那街道啊，那些那种味道啊，觉得很甜美。可你再继续住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也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家乡。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啊？有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人人都有对家乡的一种渴望，一种怀念。因为李白写那个诗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思想他老家嘛。他这一种东西的向往也讲不清楚，道不明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想家，回家乡，每个人都有，特别是刚刚来美国的人，哦，好多很多马上想回家，哎呀，我倒不如回中国算了，想家啊，想得不得了。你刚刚来美国想不想家？我刚来美国，我挺想家的。那时候电话也打不通，你知道吗？一个电话3.75块，好贵哦。现在你们免费打，对吧？想家，但当你回到家去以后，觉得哦，家也就是这样，不是我想象的一个理想化的东西。哎，赶快回美国再算了，还是这儿好，山清水秀，空气好，食物吃得放心，人际关系简单，又回来了，对不对？到底你在想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神造人的时候，神在造人的时候，你的心中有一种记忆。对伊甸园的那种记忆，我们想到有个完美的家乡啊，很美很好。陶渊明就想到那个桃花源家，好美好好，那人家是不存在的，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放在你的里头。我们知道我们堕落了，离开了伊甸园，我们对家的一种渴望其实是什么？圣经上说的，这儿这段经文在这儿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有我们内心对家的渴望，你好好思想一下，背后是对这个的渴望，对永恒的渴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否则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乡让你满足。你回家一下试试看，我们中间很多人夏天到中国去，回老家，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老家去看一看，待一段时间以后你感觉怎么样？ 哦，跟我想象的那个家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天上的国民告诉你，你永恒的家是在天上，那是一个标杆在那儿，不要忘记这个标杆，这是我们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常常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记住，我们是有一个永恒家园的人，你是上帝的国民，你跟地上老鼠赛跑不一样，他们是地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地上的国民。来到美国以后，你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度一个国度的生活法则。到了美国有几件事情你觉得很好笑，对不对？我不好意思讲这个话了，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明白，我们成长那个岁月，七八岁的孩子，六七岁的孩子穿开裆裤是正常的，对不对？小孩子穿开裆裤是正常的，对不对？到美国小孩子不可以穿开裆裤的，你知道的，这是美国的规定。在中国呢，你家后院几棵树你砍就砍，谁能管到你啊？是你们家院的树，你们家门口的树，你想砍就砍。到美国来你砍树试试看，是你们家的，可是树你不能砍，这是美国的法制，对不对？我们家的阳台我可以像在中国的时候，你晒什么裤子晒什么内衣都没有问题，你堆什么垃圾都没有问题。到美国不行，美国的法制，地上如此天上也如此，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很明确的一个标杆在那儿，同时我们遵守上帝国的法则。为什么圣经教我们弟兄姐妹，你要爱，你要宽恕，你要赦免，你要忍耐，那是天国子民的美德，因为你跟世人不再一样，这是上帝国的子民，因为你的极具不一样。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个太重要，这是把未来带到我们的现在。这等候救主在原文里头是什么呢？就像个小孩子啊，爸爸还没回来啊，他踮着脚看看那个路的那头，爸爸有没有回来啊，有没有回来啊，我那喊爸爸有没有回来啊，就这种迫切的一种等待。主的日子近了，弟兄姐妹，历史会终极，时间会结束，一幕戏，这一幕到此快结束，新的一幕要开始。所以我们等候救主的再来，这个太重要了，等候主的再来。我每次讲的这个话很伤人，有些人说，主啊，你现在千万不要再来，我生活最享受的时候，你不要来不要来，你知道吗？有些人呢对上帝的道有个错误的理解，觉得一等候主来，我的生活的喜乐就没有了，把上帝变成一个什么虐待狂。我大概在十多岁的时候啊，我有个经验很有意思，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十多岁没有什么多少娱乐活动，对不对？没有电影，有电影但是就那几部电影，红灯记你们知道，对不对？要么就是红军长征什么的，没什么好看的。哎，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呢有个戏，就唱戏的哈，那个戏院里的。我记得有一次哈，我有一次我哥哥生病了，他说了我们今天去看戏吧，但是不上班，我们看戏去，我们就看戏，看什么我忘了，反正我就大概是中国的古代的一种什么戏哈，秦香莲什么的，是秦香莲吗？是秦香莲吗？我忘了，啊，是秦香莲对吧？我就记得我急得不得了，你知道，很急，为什么呢？他不是有一个手上拿一个马鞭嘛，对吧？象征骑啊，就后面的马在追嘛，对不对？那个秦香莲因为是他丈，我都忘了这个戏情忘了哈，就是后面有人追他。可是他跑得很慢，他在前面呢慢慢唱慢慢唱，我后面追来了，你快走啊，你不是被后面追兵要抓住杀头的吗？你快跑呀。那时候我不懂欣赏，我就急得不得了，我觉得后面有人追你，你还不走还在唱歌，你快走。那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就那种感觉很难受。而且在看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中不但是为他着急，我心中另外还有一种着急是什么，你知道什么着急吗？如果耶稣这个时候来的话，我就被抛弃了，因为我在看戏。你知道我小时候我们的信仰训练很严格的，你知道有一种很偏激的信仰，就觉得你要看戏，耶稣如果这个时候降临在世界当中，你就被抛弃了。你知道我一边想看又着急，可是后面又想，哎呀，耶稣来怎么办呢？ 你再回头看看想一想，那时候很幼稚。但是为什么再想一想，我们好多人现在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这样，对上帝的认识就是这样。如果耶稣来了，我这些好东西都没有了。如果现在我在享受一杯啤酒，享受一个音乐，看一部美好的电影，和家人一起旅游，耶稣太阳来了，糟糕了，我被抛弃了。好像耶稣来专门是 joy killer 啊，把你喜乐的钱都夺走。这不是基督教，不是福音。但是另外一点，同时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等候？我在工作，我在养儿育女，我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我在享受上帝给我赐下一切的美好。你有没有一个迫切等待上帝？这个喜乐太重要了啊！这个盼望太重要了。没有盼望，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没有生命的动力。你知道吗？你在奔跑这条天路，你没有一种盼望，你跑不下去的。你跑不下去的。所以基督徒是一直是活在盼望当中，不要忘了。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不少弟兄姐妹买地建房，很好啊，感谢主，神祝福你们。地买好了，房子正在建，可是过去那个家呢要拆了，或者是卖了。你现在住哪儿？现在住在个旅馆里头，方便吗？不方便。自由吗？不太自由。宽敞吗？不太宽敞。你现在高兴不高兴？我们说有没有人听吗？高兴不高兴啊？为什么高兴？那个盼望是确定的，我马上要搬进去了。所以我暂时的不方便无所谓，因为我将来要搬进那个新居，所以我目前我的忍耐，我可以等候。这叫等候，救主再来，前面是确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再来，他让你看，你奔跑这个天路的时候，你踮起脚，你看看你的未来在哪儿，你看得见的，硬性看得见。我现在眼睛看到过去，看到未来了。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未来的时候，我看到一座坟墓，王建国在那个坟墓里头，可是空了，坟墓是空的，耶稣是空坟，我看到也是空坟。为什么是空坟呢？为什么？他叫弯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卑贱是蛮卑贱，有的时候晚上想睡都睡不着，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想跑步膝盖都痛啊，想老子不发糊他发糊涂啊，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要哭他哭啊，不要忧愁他忧愁啊。这个身体实际上叫卑贱的身体。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你不敢看未来，看未来是什么？哦，你躺在那儿，你看看你躺在那儿，身体慢慢的腐烂。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未来，坟墓是空的。为什么？他叫弯有恢复的大能，让他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人说天国梦，天国不是梦。请看弟兄姐妹记得，天国不是梦，梦是说可以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美国梦、中国梦是梦，梦的话就是说梦醒的时候可能说不是真的。天国不是梦，天国是一个什么？是一种 settled conviction。 你看到了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告诉你将来你跟他一样，像他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不是梦，那是一个真实的盼望，一个应许，就像你要盖房子一样，你知道在那儿。这个叫做美好的盼望，不是梦。有的时候你用这个词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天国不要当成一个梦。马克思把天国当成梦，明白吗？马克思不信耶稣，他把基督福音所讲的天国把它翻过来，他叫做共产主义。那是梦，梦醒了发现地下全是尸体，中国、越南、柬埔寨、俄罗斯、东欧，那是梦，天国不是。我最后我讲，请弟兄姐妹，我最后讲，造一段经文，让你看到最后，这是最后的时刻。当最后时刻来临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玻璃海，玻璃海意思就是说没有风，没有浪，什么都没有，一直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有火，而上帝的审判要开始。那时候 站在那些圣啊兽和兽的像，脱离撒旦辖制的，脱离一切诱惑陷阱的，站在玻璃海上弹着琴来赞美上帝。那这些人呢，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我就想到为什么唱摩西的歌啊，为什么唱羔羊的歌啊，有没有想过那时候千千万万蒙救赎的圣徒站在上帝的面前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历史的终点的时候，我们想象啊，有时候需要有点 imagination 啊，你看看历史终点，众圣徒拿着琴在唱赞美诗，这形容那个场面的哈，唱摩西的歌，摩西唱什么？摩西带领百万人过了红海，出了埃及，见证上帝的大能，人做不到的，上帝做到了，百万人离开了埃及，穿过了红海，脱离了法老的掳掠，那这是一种救赎。但是基督完成这些救赎的时候，当末日时刻来临的时候，众圣徒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如果只有摩西的歌没有羔羊的歌就完了，到摩西这儿为止，唱摩西的歌当羔羊的歌，摩西那个时候就明白了，摩西要带领大家去唱，唱什么？我当年带领百万人出埃及，我那只是个影子，我那是见证预表，这位羔羊带领千千万万的人，亿亿万万的人脱离去死亡罪恶的咒诅，他是真正的一位。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摩西可以指着羔羊说 He did it， 是他，不是我，是他拯救了人类。那个时候我可以想象有一个女子叫玛利亚也站起来说，是的 Yes He did it。 众男人看不起我的时候，他们羞辱我的时候，可是这位耶稣他居然让我摸他的头，摸他的脚，没有嫌弃我，他在男人面前给了我尊严， He did it。 那这是那个他讲的话。彼得也站起来会说，我背叛过他三次，我否认过他三次，他仍然信任我，使用我，没有抛弃我，他爱我， He did it。 你说哈拉，你知道哈拉吗？哈拉一直没有孩子，很愁苦，被人家欺压，心中忧郁，痛苦得不得了，整天哀哭，心中忧伤郁闷 depression。 可是上帝垂听他的愁苦的祷告，生下了撒母耳，把撒母耳放在神的面前，那时候他还站起来 He did it， 他除去了我的羞辱，医治了我的忧伤。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尹伯母也站起来会说，我和我丈夫分离开的时候，被迫离开的时候，几十年我痛苦，我孤单，我挣扎，是他一手牵拉我，让我走过人生的风浪，最后和我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我没有绝望，没有自杀，没有背叛我的婚姻， He did it。 这是到那个时候所有众生都站在羔羊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歌唱，那是历史的时刻，上帝把我们带进那样一个目标，那样一个荣耀当中。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活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标杆，人生只有两条路，一条门宽路大人多，另外一条门窄路小人少，但是上帝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福你，祝福你，牵拉你的手，引导你，因为你人生有一个定向，有一个目标。不但我们有目标，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人生要有目标，不然有一天那地上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全部崩溃，身心里都会崩溃，死可能是他唯一的理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人生有定向的人，完全不是打空气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你引导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你就是我们人生的至宝，你要陪拉我们，搀扶我们，牵拉我们的手，你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自由，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唯有羔羊是配，唯有羔羊得到尊崇，唯有羔羊得到荣耀，一切权柄尊贵都属于你。主啊，愿你的喜乐，你的平安 你的保护，你的供应，你的怜悯，你的引导，伴随你的子民。还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